赵玉被郎武祥在店房外边给捉住了。郎武祥把赵玉就带到了越州府衙的东跨院。这个越州府衙的东跨院也就是郎武祥居住的所在。郎武祥在客厅里边吩咐一声把他带进来，问赵玉，你是不是大宋营中的密探？赵玉说不是。郎武祥马上吩咐，既然不是密探，你就没有什么作用，来呀，把他推出去，给我砍喽。他真想把赵玉砍了吗？其实不是。郎武祥啊，这是想威胁一下赵玉，因为他不光想要抓赵玉这一个人，他更重要的是要把跟赵玉一块来的这三个人同时抓到。眼下没抓到那两个人，只有从这个人的嘴里边才能得出那两个人的下落。所以呢，他就用死来威胁他一下，看看他能不能招出实情。究竟这个人包括另外那两个人是不是大宋营中来的密探，郎武祥这心中也没有底数。他这一吩咐把他推出去砍喽，手下人就把赵玉推到这院子里来。推到院子里边，这院子里边有一棵树，把赵玉就绑到这棵树上。两个人手里边拎着刀在赵玉前面一站，其中有一个刽子手跟赵玉就说了，哎，小伙子，看你年纪轻轻，大概还没有20岁，来到人世上犹如一朵没开的花啊，啊，你就这么死了，你不感到冤枉吗？赵玉说，我冤枉又怎么办呢？他非要杀我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他之所以杀你，是因为你没说实话。你是不是大宋营里边来的密探呢？你如果要招认了，你这命就保住了。赵玉说，我不是大宋营来的密探，他愣让我说是密探。如果我要承认了，他再问我大宋营里边的事儿，那我又一无所知，不是还得死吗？小子，我看你说的不是实话。我说的不是实话，那么这实话你替我说怎么样？我替你说这是什么话呀？啊，好，照这么说呀，天生注定你是一个短命鬼。待会儿命令传下，看见没有？这刀手起刀落，你就人头落地，人生这一圈你就算结束了。赵玉心里想啊，唐三哥、乐宝，你们两个在屋子里边可能是躲过去这场灾难了，我死不足为惜呀、啊。但愿等你们两个回去之后，见到阮元帅，能把我的事情向他如实禀报啊。赵玉想，这叫生有处，死有地，先造死，后造生。没想到我赵玉应该死在这里。你就是把我脑袋砍下来，我也不能承认我是宋军的密探，认了。赵玉把头一低，赵玉在这一低头，就在这个功夫，这院子里边啊，有三间西房，西房里房门一开，由打里边扭的扭的的就走出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和赵玉还有4-5尺的距离的时候，赵玉就闻见一股浓郁的烟粉香。呵，赵玉心想，这什么味儿？在哪儿来的？他一抬头，哟，发现那个西房里边走出一个女子。这个女子穿着入时，浓妆艳抹，一边走着一边说，插着把火的干什么呀？啊，哟，这要杀人呐？杀谁呀？啊，犯什么罪了？干嘛就绑在院子里边杀呀？杀完了之后呢，血流到院子里边，那我们还在这住不在这住了？旁边有很多这些差役就过来了。哎呦，夫人，您过来了啊？是这么回事，这个人呐，可能是大宋营的密探， 被我们副总任给抓住了。抓住之后问他，他不招，不招呢，我们副总任急了，就准备把他砍掉脑袋，是吗？我看看，这个女子来到赵玉的跟前，停足一站，哟，是你呀！他一说这句话，赵玉才注目观瞧，哟，赵玉一看，面前站的正是那刘喜玲。赵玉心里一想，完了，这刘喜玲就是那崔明的媳妇儿。半路途中，他跟唐铁牛等三人曾经住在那黑店里头。刘喜玲向赵玉表示过爱慕之情，赵玉不答应。最后，这刘喜玲举刀要杀他，结果在那个时候呢，唐铁牛等人他们过来。刘喜玲因为赵玉把他自己的男人那崔明一刀误伤给砍死了，由此呢，那郎正手中提着这冰铁圈跟刘喜玲也急了，把刘喜玲打翻在地，正要要他命的时候，唐铁牛、骆二宝赶到给冲散了，刘喜玲打那就跑了。赵玉心里边明白，郎正从唐铁牛身上搜出来了他们的身份公文，知道唐铁牛等三人是大宋营派来的密探，这个秘密刘喜玲也知道。赵玉心想，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啊？今天他的出现对我是大为不利，如果他要到郎谷祥跟前一说，我再想不承认那也不行。所以赵玉当时就愣了，他看着刘喜玲，他心里边在想，我怎么应付他？我现在矢口咬定我就不是大宋营的密探。赵玉脑子里边在想这些事儿的时候，这刘喜玲看着赵玉，他乐了，呵呵，没想到咱们两个在这儿能见着吧？啊，这个真是山不转水转，路不转人转呐。咱们分手之后，我以为这辈子再看不着你了，神差鬼使，老天爷让我们又见着了啊！你怎么让人绑上了啊？
少说废话，爱怎么着怎么着，不就是杀吗？给我个快些。
你想得倒好，一刀下去脑袋掉了啊，就完事了。你在这儿怎么说的？你说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是打把式卖艺的。
哦，打把式卖艺的。嗯，是啊，你是打把式卖艺的。哎，赵玉一听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他要替我隐藏秘密，不暴露我的身份啊？如果真要这样的话，说明这个女人你这心的还不错。
赵玉说，你知道我是打把式卖艺的吗？
我知道，你不是就在我们的店房附近经常打把式卖艺吗？啊，我说喽喽们，你们把他绑在这儿，打算要从他的嘴里边得出宋军的军情啊？啊，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我找你们副总身说这事儿去。这刘喜玲一转身，扭的扭的就奔他的客厅里来。刘喜玲为什么到这儿来？咱说过，刘喜玲原先一刀把崔明的脑袋砍掉半拉之后，郎正赶到，郎正要给他徒弟报仇，刘喜玲呢在那儿逃跑了。跑出来之后，这刘喜玲直接就奔越州城来了，他投奔郎武祥。为什么投奔郎武祥？这里边有几年前的一种原因，因为这个郎武祥、郎武金、郎武志这哥仨是郎正的儿子，郎正呢同时还教了几个徒弟，其中那崔明也是郎正的弟子。当初教这崔明的时候，这刘喜玲啊跟他们这几个儿子还有他那几个徒弟经常在一起打连连，这刘喜玲也好练武艺。 好几个大小伙子当中间夹这么一大姑娘，这几个小伙子看见刘喜玲都不想着向她进宫。刘喜玲这个女人呢，从这个性格上来讲是落落大方型的，有人把这个女的比作各种的花，说这女人分几种类型，有的呢像牡丹，国色天香，群芳中她要争艳啊；有的那女人呢就像荷花，虽然娇艳，但是出污泥而不染；有的女人像菊花，开花的这个时机不对，但是冷香自赏；有的女人像梅花，傲雪寒霜，独吐芳艳。那么刘喜玲属于什么花呢？她这几种都不属于，她属于那野玫瑰。这野玫瑰花长得非常香艳，但是你要摸的时候还扎手，掐好了跟着你走，掐不好就得扎手。刘喜玲她有自己的追求，当然她感情也很丰富，郎家这哥仨都看着刘喜玲挺漂亮，再加上那崔明盯住了刘喜玲，那就算是不撒手了，跟在刘喜玲的身后，整天就向他表示好感。这刘喜玲开始啊对这崔明还真是没什么好感，他最讨厌的就是崔明，他觉得这崔明没出息，在他们这师兄弟里边论武艺也不是最好的。但是有句俗话呀，烈女怕缠狼，这崔明就下上功夫了，跟这刘喜玲是左磨右磨，最后也把刘喜玲给磨到手。刘喜玲虽然磨到手了，但是这郎家哥三里个其中的郎武祥对刘喜玲也是情有独钟，当他们两个人要拜堂成亲的时候，这郎武祥曾经把刘喜玲找出来跟刘喜玲说过一句话：你跟了他了。刘喜玲说：是啊，我不跟他怎么办？哎，郎武祥一跺脚，一朵鲜花铲牛粪上了。刘喜玲当时就一笑：您怎么说这话呢？我这么一说，你这么一听啊，喜玲啊，可惜咱们在一起待着这几年一块练功，你没看出点什么来吗？刘喜玲说：我看什么呀？你没看出我对你怎么个意思吗？刘喜玲说：我没看出来呀。得，就冲你这一没看出来，说明咱俩没缘。完了之后，郎武祥一跺脚走了。刘喜玲心里就明白了，看来这郎武祥心里边也有他。尽管如此，她嫁给了崔明，成了夫妻。可是现在他把崔明这一刀给砍死了，尽管是属于误伤，刘喜玲也想我投奔谁，他脑子一转悠就想到了郎武祥，他认为郎武祥跟他总算有这么一点含含混混模模糊糊的前情，所以刘喜玲就到这儿来了。刘喜玲也想到过，我投奔到郎武祥这儿，他能不能做我的保护人，比如说那郎正要提着这冰铁川随后找到这个地方来，发现我在这儿，郎正会不会要给他徒弟报仇，要把我打死？但是刘喜玲凭着做女人的第六感觉，他就觉得郎武祥会保护他，就是他爹郎正要打死刘喜玲，这郎武祥也不能答应，因为刘喜玲到现在他还知道这郎武祥还是独身一人，没娶媳妇儿。我呢在这儿住一段时间观察观察，如果郎武祥对我还念前情旧意，那我也不妨就嫁给他。所以刘喜玲就来了，到这儿之后一见郎武祥，郎武祥就愣了：哎呦，说大嫂你怎么来了？刘喜玲说：别提了，大嫂现在落了配了， 已经是没有存身之处了。狼不祥是怎么说这话呢？就凭我大嫂您这个模样，您这个长相，您这一身功夫，您还能没有存身之处吗？实在没有存身之处的话，兄弟，我这收留你。刘喜宁说，有个前提你知道吗？什么前提？我把你师哥给宰了。狼不祥一听开始就一愣，为什么把他宰了？刘喜宁说，这崔明实在不像话，就讲崔明所有的坏处，他如何整天上烟花柳巷里边去泡，如何有拦路抢劫强奸妇女，隶属他的罪状。数完了之后，刘喜宁说，我本不想杀他，我们两个一动起武来，我横扫一刀，他一屁股坐那树栅子上了，往起一起，我把脑袋给他砍掉半拉，杀完了之后把我吓得够呛，你说说这你能收留我吗？刘喜宁说完这话之后，狼谷祥说出一句话，连刘喜宁听着都感到意外。狼谷祥一挑大拇哥，嫂子你杀得好。刘喜宁扑哧就乐了，兄弟你怎么说这么一句话？真的，嫂子你要不把他杀了，你什么时候能熬出个头来呀？啊，这个崔明啊，从头些年学艺的时候我就看他不是个东西。行，就这么地吧，我这儿有两间西房，你就给我住在这儿，你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要穿有穿，要带有带，至于下一步将来怎么办，那么咱们一点一点再说。蓝武祥也没说怎么着，所以就把刘喜宁安排到他这个院子的西房里边住去。今天刘喜宁出来了，当刘喜宁一看到赵玉的时候，刘喜宁这心又动了。为什么？刘喜宁是真正从心里往外喜欢赵玉，所以刘喜宁扭的扭的的就奔这客厅里边走来了。走进客厅之后，蓝武祥一看也愣了，哎呦，嫂子你怎么来了？
我怎么来了？我看院里边绑着一个人，那是谁呀？
这个人他叫十三郎，可能是宋营的奸细。
你怎么知道他是宋营的奸细呀？啊，他是脑袋上贴着贴呢，还是身上刻着字呢？
那倒没有。
兄弟，我告诉你，你认错了人了，他呀是个打拳卖艺的，就在我们家那块转悠，我都认得他。
真的？那可不呗。不过他们一块来了三个人，另外还有两个人需要找到，正因为没找到另外那两个人，所以我才要把他推到外边说杀他，我吓唬吓唬。
是这么回事啊，好办，你把他交给我。